弟兄姐妹平安。10月13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Reconciliation 和好。今天引用的经文有两处，第一个是箴言20章20节，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人如果咒诅父母，主会让他死亡，掉进黑暗之处。第二节是27章第8节，人离本处漂流，好像雀鸟离窝游飞。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人离乡背井，就好像鸟儿离巢飘零。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在 Reconciliation 和好这个标题之下呢，他就说箴言20章20节提到那些对父母生气及怀有苦毒的人，与自己的家庭没有和好关系的后果是严重的，他们的灯呢必被熄灭啊。那表示这句话就表示20章20节啊，咒骂父母他的灯必灭，就表示最起码呢他们的快乐呢会被破灭掉啊，止息了，浇熄了。那箴言27章第8节，就是如果你离开你自己的家漂流的话，那你离乡背井就好像鸟，对不对？就离窝游飞。27章第8节不是说离开自己的家呢可能没有一个好的理由，当然你离开你自己的家你是有一个好的理由啊。所以呢27章第8节不是说哦你没有一个好的理由你离家了，不是，而是说没有真正可以替代家和家人的，不管你到哪儿都没有办法替代你自己的家跟家人。所以呢提摩太凯恩牧师在第一节最后就说，与家庭疏离真的是一个很深的那种悲伤，那种哀痛啊。你想想看，你好像漂流了，离开本地本家离乡背井，你是孤零零的飘零在外嘛？那没有真正的家，也没有真正的家人 ，home and family 啊。那第二段提摩太凯勒就说，若你的父母哈真的错待了你，刚刚讲的就是你对父母亲有苦毒，对吧？但是第二段就讲，若你的父母亲真的错待你呢？你如何能够得到这个自由而不去怨恨他们？那只能从哪里来呢？就是你能够理解，你了解天父他这个终极是你的终极父母，他对你的爱。所以呢只能从理解天父透过耶稣而来的那种终极父母的爱，你才能够得到的啊，得到自由，不去怨恨你深深的父母。就是约翰福音1章13节到14节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呢若父母亲的关爱跟认可是自我价值跟安全感的主要来源的话，那么若他们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父母呢，那你将会过度依赖你的父母。如果他们不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父母呢，你将会不堪忍受，对他们生气。然而若经由耶稣基督这位你真正的弟兄，你已经进入到那个最终极的家庭，并且领受了最终极这位父亲天父的认可，那你将会有这样的自由，就是不那么需要你的父母，而且呢能够有这个自由去饶恕他们。就是说如果你的父母真的错待你的话，在耶稣里你总是在家那样的舒服自在的所以不管你到哪儿你都是有这样的自由的。所以今天呢提摩太凯勒牧师挑战我们的反思问题是，你是否倾向于太怨恨你的父母或太依赖你的父母呢？你是否看见那种怨恨或者那种依赖在你生命里所带来的那个效应呢，那种果效呢？那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的祷告就是，天父啊，很多人呢受到这种被对家人的苦毒所捆绑啊，真的被这个苦毒来捆绑了，而且呢也受到这个影响的，可能再也没有比这个怨恨啊 更能扭曲我们的生命和关系了。求你向我们显出你的恩典，那同时管教了我们，而且高举我们，以至于呢，我们有足够的谦卑和喜乐，去饶恕我们的家人最严重那种最引起我们痛苦的罪。阿们。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呢引用这两节经文，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跟你父母亲呢必须要和好不能够有这种苦毒的关系，有这种想起来就怒气怨恨的关系。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管你到哪里去，你就像鸟一样漂流在外，跟你的家人是那种疏离的你就不得自由，你总是觉得好像不管你到哪个城市去工作，你总是不是像在家那么的感到自由自在，你总觉得你是一个异乡人。所以呢，对我们来讲呢他今天的两段经文就告诉你，第一段呢就是说，如果你对你的父母亲呢真的有苦毒、有怨恨、有生气的话，那你跟你的原生家庭没有和好的这种关系，那后果真的会很严重，它真的会影响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灯会熄灭，就是说你的快乐啊会是变成漆黑的黑暗你的快乐呢会被窒息。当然呢，你如果长大了，你离乡背井去读书啊，去工作，甚至结婚了，你离家是有好的理由。这不代表说你离家了你的灯会灭你就不快乐，不是，而是说如果你跟你的家人、你的家庭有这种所谓的苦毒生气的话，那不管你到哪里去，你总是有一种好像没有在家那种自由自在，你总觉得自己没有一个家。所以呢，跟自己的家庭疏离的人真的是很深的悲哀。我认识这样的人，我的确看见过这样的人在我们办单身营的时候，在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离乡背井到不同的城市工作甚至结婚的人，当他们呢太过怨恨他们的父母亲的时候呢，他们就算离开他们父母亲离开自己的家乡，在别的地方工作甚至结婚生孩子，他们就有一种不就好像就是没有家没有根，就是不开心不快乐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替代你自己跟原生家庭的那种关系你跟自己的父母亲关系不健康不正常，那么这个会影响你怎么样去将来结婚以后怎么去做父母亲，真的会影响的。而且呢，对父母亲那个怨恨我就看到真的从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甚至你知道吗，甚至连六十多岁，你都已经六十多岁了，这样的一个我见过这个外交官夫人，哇，她那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影响到她一讲，竟然你知道吗，她六十几岁，她来跟我讲这个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了，她竟然跟我讲的，那时候透过一个他们教会的人介绍认识的。然后呢，通常我们聊天对吧，你聊你来找我，你一定讲你内心最悲哀最伤痛的事。那我们人生你知道活到六十几岁，当然有无数的悲哀伤痛，但他讲到那个悲哀伤痛，第一个就是他跟他的母亲，他母亲如何恶待他苦待他等等等，然后到第二个讲出来就是他婆婆我想到这个姐妹说信耶稣，我真的觉得她很可怜，她已经被深深的那种苦毒，那种想要得到父母亲的爱接纳认同所捆绑，她真的太依赖她的父母亲来认同肯定她，结果呢她得不到父母亲的关爱，得不到父母亲的这种认可，那她里面就一直很失落。你越失落相对来讲呢，你就会发现你会对他们生气，因为他们恶待了你，他们没有给你你所期望的。就好像世俗心理学家就会讲说那些做我们父母亲的，他们 supposedly 理应当爱我们，他们宣称他们爱我们，结果他们并没有爱我们，让我们很失望，导致我们长大以后真的来自什么不健康不正常的家庭，失常的家庭，以至于我们生命是有问题。这是世俗心理学家讲的。但是你已经在基督里，你透过耶稣基督已经从神那里得到一个终极的家庭，终极的兄长，终极的父母亲的爱， 从天父来的那种异父异母，又像父亲又像母亲这样的爱，照理因他受的鞭伤，耶稣基督受的鞭伤，你被世人的罪所得罪，那个罪你是可以得医治的。但很可惜你并没有信靠耶稣那样的信靠。如果你真信靠耶稣的话，那在耶稣基督里你真的会享受，不管你在哪里，你都是很自由的，那样的自由自在，很舒服的。所以我看见过这样的苦读。那现在问题就来了，那你说我们不要从父母亲那里得我们的安全感，不要从父母亲那里得我们的爱，可是我们从小哇哇坠地的时候，我们就很脆弱嘛，我们就是需要父母亲关心我们，爱我们，塑造我们，从父神那里，从真理那里塑造我们的身份价值嘛。但是呢他们没有做到，对，他们没有做到。那可是从亚当之后，很多人都不信耶稣，他们真的没有做到。那我们这些不是父母亲不是基督徒的，就是我们不是新二代，不是在基督之家长大的，那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哎，你放心，神在历史中某一个时刻他真的会救拔我们，就好像诗篇139，你生下来，你醒来，你躺卧你生下来 I'm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我受造奇妙可畏。哪怕我的父母亲真的不是，甚至可能你的父母亲都不是一个好父母，甚至是这个社会上所认为的 criminal 罪犯，或者你是被强暴而生下来的孩子，不管是什么，你受造奇妙可畏。神是要在你身上显明他无比的荣耀。就像那个瞎子，他生来是瞎子，到底是他的问题还是他父母亲？当然是我们都不要想这个苦难因素不会这么单纯，说百分百是自己或百分百父母亲，没有。我们在第一门课就讲过，这个苦难它有伊甸园罪的咒诅，有我们自己的罪性，有别人在罪性当中得罪我们，还有魔鬼撒旦，还有神至终许可。所以呢，你不要那么单一的去找说某一个苦难，世界上任何一个灾难都不是只有单一的因素。如果你只认为是单一的因素，你太狭隘了，你一定没有出路的。如果你单一认为说这是政府，那你就希望政府做一些什么，如果政府没有，你就会成为愤青。如果你认为是别人，然后呢别人他又没有向你道歉或弥补你，那你会恨死这些人，甚至要报复。如果你认为是撒旦呢，那你成天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赶鬼赶鬼，你明白吗？那撒旦你又看不见。那如果你认为是神呢，哇，那你就觉得神你不公义耶，我又没做错什么，你为什么允许这些灾难落在我身上？或者神啊，你不慈爱，为什么你都爱别人，然后你让我经历这么苦，你不爱我？那如果认为是你呢，哇，那你就破罐破摔了，我反正我就这么着，我活该生来就倒霉，那你这一辈子就很绝望，你知道吗？所以不要只认为只有一个根源那个苦难。那我们在我们的父母亲如果不信耶稣，他们真的错待了我们，就算父母亲信耶稣，他也不见得都按照圣经之道来管教我们，来爱我们，来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用真理来塑造我们的安全感，来塑造我们的自由价值，我们自己的那种从神那里的身份价值，对吧？所以你太过依赖你的父母亲的时候呢，如果你父母亲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父母亲的话呢，你会过度依赖他们。那我看见了很多信徒呢过度依赖他们的父母，就他们父母亲的价值成为他们的价值。那可是父母亲也不完全啊，那在这个不完全里面你的父母亲有所谓的比方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这种比较合乎圣经的绝对标准。但是你父母亲有相对的啊，比方说我母亲就很省，那你的父母亲如果就认为说不可这样，比方说像我这样啊，我们家就很省嘛，省到那个晚上六点天黑一点点，没有完全黑，其实很多人都啪啪啪啪啪灯都开了，那没有啊，我们原先就在客厅，就是离窗户比较远的，我们看书，然后呢下午三点我们在客厅就是饭厅我家的饭厅离客厅的窗户比较远，然后呢五点呢我就要从饭厅往窗户那里靠客厅那里，就是比较往 客厅窗户的那里坐，那到六点呢，那我一定是坐在窗户旁，为什么？因为还有一点光。七点呢，那紧贴着窗户，为什么？因为还有那么一点点。可是很多人早就说，诶，猫头鹰灯那么暗，怎么不开灯啊？一定这样大叫了嘛，说老师，猫头鹰是我们家叫我的小名啊，这都那么暗了，你怎么还不开灯啊？对啊，其实我的眼睛从动了手术之后是不能看太亮的光，从以前吧，那个做了那个雷射眼睛视网膜那个retina tail 就是裂了吧，然后呢就常常有那个一条一条，他们说小小的飞蚊症但不严重，然后有高度近视。其实我今天录音呢、我今天录音录得很辛苦，你知道吗？已经六次了，所以我如果再讲错话，看着我的稿子再讲错话，我也没办法。为什么呢？我今天真的录了六次，因为我眼睛呢左眼疼得不行，然后那个从左眼旁边太阳穴一直到后脑勺耳朵后面前面上面疼得不得了，所以我左眼是闭着，然后我就用一个眼睛，你知道一个眼睛看总是会看错嘛，然后就重录，然后再读读读，又重录，然后又读读重录，到我都觉得说主啊，你帮助我录音吧，真的眼睛都很疼的，你知道吗？所以呢，对我来讲，天暗了，到了晚上七点呢，你知道我可能还坐在窗边，我没开灯，对啊，我就这么省。但是如果你来我家，我跟你讲，我就会开灯，我是为你而开灯。但如果呢，你是跟我住在一起的人，我的房客，你不是我的客人了，你是房客，那就自己人了，我就会希望说你开灯完之后就马上关，那我跟我室友相处就有这个困难。他开灯然后他就关灯，他就不关灯，他就进到他房间，在浴室啊，在厨房啊，都是离窗户很远的地方，那你开灯，早上下午你都得开灯，不然很暗嘛。然后呢，你开完之后你不关灯，哎呀，那我真的会疯狂。但是后来我就想，他的习惯跟我不一样，我可以提醒他，他如果记得我感谢主，如果不记得，然后刚刚好他开了，然后呢我刚好他进了他房间大概没两分钟，我刚好有事出来，我看见他没关，那我就把他关掉。我不会说，哎，你怎么说了那么多遍啦、啊？提醒你啦、啊，然后你都没有记得，为什么？因为我爸妈教我的这种相对的价值观，是因为我们家比较穷，所以养成所谓的节省。但节省真的是美德吗？会不会太抠门呢？我以前哈、20多年前，我有一个同工特别有意思哦，他跟何哥说，我从台英那里学到两件事：第一，我学到省钱。他这个毕业赚的钱都不知道怎么没钱了，然后跟我在一起，他一个月竟然可以省下一两千块，因为我就告诉他怎么省。我们能够在家吃饭就在家吃饭，我们出去旅游自己呢打包那个面包三明治做午餐，就不要在外面吃，很贵哦，他就学会了啊。第二，他说对，他从我这里学三件事。第二，他从我这里学会怎么骑摩托车。我说我可以骑啊，载你啊，可是要是我不载，你自己需要出门怎么办？那呢，赶公交车呢，时间来不及，打的呢，太浪费，最好呢，就骑摩托车，所以我就教他。然后第三个就是我教他学会游泳。好，这是我个人的偏好，但我个人的偏好可不可以作为绝对的标准呢？不可以。所以你知道吗？如果说真的，你的父母亲啊，如果相对来说，你的父母亲是那种比较节省的人啊，那我跟你讲，你不能期望每个人都跟你一样，这个不是终极的啊。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亲呢相对是比较好的，你会过度依赖你的父母亲，那他们的价值观会内化成为你的，那你糟糕了。你父母亲说你好你就好，你父母亲说你不好你就不好，你父母亲说那样好你就会认为那样好，你父母亲说这样不好你就会认为这样不好，那这个不合适，这个会造成你跟家人跟你的父母亲相处没有问题，但是会跟别人相处呢会有问题的啊。那如果相对来讲你的父母亲 真的不好呢，比方说你父母亲真的就是那种认为说谎是没什么的呢，那你会说谎，你知道吗？那你父母亲如果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呢，你就是要什么烧杀掳掠，拳头说了算，那你真的会这样？那结果呢，你的自我价值就是建立在你的行为，你为自己所争来的那些好处，那真的是很糟糕。那如果说你表现的后来跟你的父母亲的价值观不一样，那你父母亲就会认为你没出息，不是吗？我们很多的姐妹真的是很优秀很不错，但她父母亲就认为说你不是男孩，所以呢，哪怕这个姐妹都已经买了两栋房子给她父母亲了，从加拿大到美国，哇，那个父母亲还是觉得这个孩子不重用，然后就是她弟弟好，她弟弟好，然后她就觉得说她一辈子都好像她就我在那个单身营的时候看见姐妹哭着真的流泪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难道我不是我妈生下来的吗？啊，真的是无限的悲哀哦。那当然我也看见啊，像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我爸我妈我就不知道了，我觉得我妈好像没什么差别，倒是我爸是跟着那个什么到台湾，不过后来我爸就过世了啊，在我十岁的时候瓦斯炉爆炸意外事件。那我爸真的是很想要有一个男孩，所以生到我老三是女的，他真的失望到底。可是我咋不觉得我妈，我咋可能因为我爸过世了找我妈，真的这几个孩子五个孩子他要拉把我们长大，他实在没有能力去偏心谁，我认为了他没有偏心啊。比方说他工作单位那时候一个美国苹果五爪苹果挺贵的，他带回家那就拆拳吧，一个糖果就拆拳吧，然后水果都是平均的比方枣子回家之后大家有四个枣，吃水果四个枣，一颗是比较好的，那个枣是比较小的一颗枣大家都是好的，有一颗呢坏了一半，有一颗坏了四分之一，有一颗呢坏了三分之二，大家都是一样，削都一样。所以我并不认为我妈偏心哦，而且我妈我也讲过嘛，对不对，他可能因为他自己很，你知道一个寡母带孩子有时候真的外面受的委屈，回到家真的有苦说不出我们小孩哪知道明天没饭吃，但这个妈她没饭吃她饿一顿，但四个孩子五个孩子怎么饿呢？所以是我不了解她的那种苦，不过后来我觉得在普遍恩典当中我长大，我高中毕业去赚我自己的入学学费，我真的觉得赚钱很不容易很辛苦，那时候在工厂做女工，真的是女工，真的是那种大热天，你想看哈，台湾南部那种大热天非常的热，然后呢太阳晒得大家都晕了，那工厂里面又没有空调然后呢那些比较资深的女工啊，他们都懂得怎么去偷懒，就躲到厕所，然后我们一天要工作12小时，早上7点到晚上7点，只有中午1小时休息，然后晚上7点那班到第二天早上7点，哇，只有那个凌晨12点去拿一个面包跟一个牛奶然后呢第二天如果你轮到这一班呢，就是你今天礼拜五晚上7点到礼拜六早上7点，他有时候就让你加班加到中午12点，哇，你知道吗？7点8、9、10、11、12，你知道你整整做了12小时，再加5小时，17个小时。当然你可以请假500块就没有了。当时500块是很大的，你知道吗？那这个全勤奖没了怎么办？那当然就不要请假。可是真的，大家都累晕倒了。我记得呢，我姐姐去干了3天女工就不行了。我还记得那个工厂的名称，还工厂在哪？早期哦。然后我表姐也去，我表姐呢去了一个礼拜也不行了，回来那换我了嘛，对不对？我去的时候呢，他们都讲了，哎呀，猫头鹰啊，你也跟我们一样啦，去了就是最多撑一个礼拜，没有想到我竟然一个暑假做完了，真的，我就把整个暑假考完联考之后，考完高考之后，我就开始在那里做女工，做到那天放榜的时候，我回家的时候，我妈告诉我说，哎，庄好人今天来了他来恭喜你，然后就说啊，又输给他了。我说什么意思？哦，原来他没考上第一志愿，就我考上台大他这个男的是我小学同学，然后呢考高中的时候呢他考上第二志愿凤中，我考上 高雄女中，他说啊，输给李台英了。考高中的时候他输给我，然后考大学的时候他还是输给我，真的挺有意思的。然后我还是晚上七点，然后骑自行车骑到家，7:38准时就骑自行车回到家，准时，然后就吃完饭，吃完饭就泡澡，我妈给我烧的热水，我就泡。泡完之后呢，大概就是差不多晚上9点，我准时睡觉，睡到第二天早上6点，6点早上起来吃我早饭啊，然后6:10准时骑车出门，38分钟骑到那里打卡休息一下，7点上班。早上我就是这样日以继夜，日以继夜啊，那真的是好辛苦，好辛苦。但是呢，也考上大学，也自己自力更生，也自己缴了学费。然后第一学期缴了学费完之后呢，又自己要写稿子，熬夜写稿子，要赚稿费，要赚生活费，还有要兼家教，然后这样赚自己的生活费。还有呢，我弟后来第二年考上大学，他也考上大学，我大二，他大一，然后呢，他就会来找我要，我大二，我大三的时候他大一，他来找我要学费啊，他的学费啊，所以呢，真的赚钱真的很不容易，我可以了解我母亲的辛苦。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自己真的做得不好，在当年我们那种二次世界大战后长大的，对权威是不可能说不的。我父母亲没有什么疼爱溺爱重爱，没有没有，我们也没有什么公公婆婆爷爷奶奶祖父祖母在旁边的都没有，所以呢，父母亲管教我们怎么能管教好，他难受了，那我们调皮捣蛋了，他鸡毛掸子死命的抽打抽打抽打抽打到全身了青紫。在美国如果今天这样就变成是虐待父母，你知道虐待孩童，那被告的。当年没有，当年反正我们也不会，我也不觉得是父母亲虐待我，我觉得这个都是普遍恩典，神呢特别怜悯。虽然我没有所谓的相对比较好的父母亲啊，所以我对我父母亲不会那种不堪忍受，对他们生气，但是呢，我现在觉得就是我信耶稣，我也觉得我父母，我的母亲并没有不好。其实你能听我讲就只有那么几件事儿。我初中的时候我跟同学高中的时候同学的爸是牧师，反正就初中高中去了那些基督教的聚会被我妈生气的打，还有呢自己撕了奖状被我妈打。那平常我妈叫我们起床上学，我们累得要死，因为起不来嘛，然后我妈就一直在下面连环拍，一直又叫又骂，然后我们最后是起床气得嘟着嘴起床，然后最后还是去上学。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我并不觉得我母亲不好，我觉得她有无限的悲哀。所以我觉得那个你知道吗，我真的很能够理解那种单亲的就是说自己的配偶过世，或者丈夫出卖了自己后来离婚，然后一个人要带孩子，你不要说我母亲带4个5个孩子，就是带一个孩子也不容易，就是父母亲都健在，带一个孩子尚且很难，更何况是只有一个单亲在做父亲又做母亲那样的照顾孩子呢。所以我觉得孩子啊，我们身为这种就是我们这些小朋友长大以后，哎，从基督那里得医治吧。如果你的父母亲呢相对来说不是比较好的，你已经信耶稣了，你今天能够听这个呢，你真的是信耶稣了，你不需要对你父母亲那种忍无可忍的生气，不需要。我我妈跟她前夫生的孩子，就我大哥哥呢，他是比较消极的被动的，他人比较柔顺，他选择了出家做和尚。我二哥是比较那种暴怒的啊，我们叫他叫布拉蒂，请大家为他得救祷告吧。他就非常的怨恨我的母亲跟我的父亲，因为后来我母亲把他抱回来，那我父亲不是他父亲，他说我父亲不喜欢他，对他他也不学好，我父亲对他拳打脚踢。但不管怎么样，我父亲也在我10岁的时候就过世了。我觉得再怎么样都不需要去记恨一个人，所以我哥哥今天就被苦读捆绑到现在一直走不出来。你知道吗，如果你的父母亲不是比较好的父母亲， 你的这种价值观又是从他们而来，如果他们错待你，你真的会不堪忍受，你真的会对他们生气。可是问题是当你生气的时候呢，你自己已经落入到一种深深被罪捆绑，被苦毒捆绑，你生命里面出来的就是苦毒。哪怕我二哥哥现在结婚了，他这一点很可惜，我妈过世之后，我妈其实植物人的时候他没有跟我妈和好，他气愤愤的回家了，他来看我妈一眼，后来我从美国赶回去最后一眼的时候，然后传福音给我妈，他气得要死，后来他当天他就 回南部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见过我妈。他再上来的时候已经是参加我母亲的追思礼拜。你知道我觉得一个人哈，对自己深深的父母亲，不要说我亲戚啊，就是你没有来得及在爱里面说再见，那总是有无数的悲哀吧。所以啊，这个我也化解不了。这个真的是我在他生命中看到这种苦毒，我觉得好可怜。所以啊，我不知道我是眼睛太疼了，还是我心里太难受了。所以请大家为他祷告吧。也正因为这样，我巴不得全天下今天所听录音的人，如果你的父母亲真的有苦待你呢，你就到神面前说，神你许可，求你救我脱离这个罪恶跟不饶恕的苦毒的捆绑，让我被主耶稣你的十字架救恩得着，因为你受了鞭伤，我真的可以免于我自己的罪的重伤跟别人对我罪的重伤。而且因为你从死里复活，你以大能显明，你已经胜过一切的捆绑，你使人得自由，因此我可以在基督的自由里，我能够有这样自由的能力去饶恕那生我的父母亲，甚至可以用基督你的眼光去看生我的父母亲，因此我可以怜悯他们，可以为他们得救来祷告。我巴不得全天下人都是这样。顺便提一下，爱人跟人关系，我真的可以明白为什么圣经上说神就是爱。人跟人关系虽然有不和，虽然有罪性产生的罪行，但是说真的，在基督里 也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种气啊，在当时觉得很苦啊，都是因为自己没有到耶稣那里得医治。哎，想想我自己吧，我自己也得罪人无数，别人也得罪我，那自己气个半死有什么用？最后真的 God knows everything， 神什么都知道，神全能，神全知，而且神医治。当你得医治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你再回过头来看这些人事物，真的也没什么了。所以我现在想想，我也觉得自己真的很蒙神的恩典，生命里面没有至少今天没有什么对任何人有苦毒、有怨恨、有那种好像觉得很痛很痛，因为神真的会医治我们。神有特殊的恩典在基督里十字架医治我们，神有普遍恩典用时间来医治我们。但是时间的医治如果不是真正的医治，不是给我们时间跳出来远离去思考，在基督里去从神的真理、从神的国、神的意义来看所发生的事情，那只是短暂的医治，不是长久的，不是一次且永远的得医治。所以呢，我真的是巴不得所有的人呢，在基督里啊，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施恩怜悯了我们，让我们呢真的是因着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救恩，我们的自我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呢，就不是那么多的那种需要这地上的人事物来安慰、来医治、来……哎呀，主啊，我们不知道在说什么了，只求你医治。如果弟兄姐妹他们对父母亲有某种的怨恨，他们的父母亲，求你自己医治他们。如果他们太过依赖他们的父母亲，求你再次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他们面前，好让他们看见他们生命的主不是他们的父母亲，而是主耶稣你自己。求父神真的是 在这些不得自由的这些弟兄姐妹身上来做他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做的工，好让他们真的今天能够因为主你自己借着提摩太凯勒牧师来提醒他们，他们能够选择跟父母亲和好。求主十字架真的是在这些信徒的身上工作，让普天之下那些跟父母亲有枝枝节节的真的是能够选择去饶恕，去接纳，去和父母亲和好，好让他们的生命里面真的是能够长大成人，自由的成长，可以自由的不那么需要父母亲作为他们自我价值，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安全感的终极来源，而是在基督里找到这个自由，找到这个安全。愿主你自己呢真的释放很多信徒被那种苦毒，对家庭的，对父母亲的苦毒跟捆绑，愿主你自己亲自来释放，使他们的生命真的是能够能够真的在原生家庭这一部分上能够得胜。主也求你自己真的是用你的恩典让弟兄姐妹再次经历到你已经赦免了我们，我们没有什么理由不去赦免我们的家人，不管这些家人可能是来自我们的父母亲或来自我们的血缘的兄弟姐妹。愿主你自己亲自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医治我们众人内心深处甚至我们不记得的，我们记得的，我们可能太痛苦压在心底，但时不时就会影响到我们对人事物的言行举止，使我们成为一个在基督里我们却不能表现你给我们那种新生命，我们被罪捆绑那种很扭曲的那种个性不管他们现在生命是什么样的一种生命，主啊，我愿你来医治我们，以至于我们每个人在基督里得自由得释放之后，我们能够活出基督你给我们的生命，在你的勇敢当中我们也勇敢的去拥抱那个十字架那个伤害，在你的这种勇敢面质当中我们也勇敢的去和我们的家人来谈来和好，在你的恩慈当中我们也勇敢的选择给出恩慈，给出那些得罪我们的家人你上头来的饶恕。愿人在我们身上看见的就是我们是有圣灵的人，帮助我们在基督里得着你的安慰，因此在我们家人那里我们不求被安慰，不求被理解，但求了解人理解人，但求成为你自己和平之子去安慰人。主啊，愿你自己使我们这些如果有经历过原生家庭伤害的人得着你上头来的能力，以至于我们能够是一个和平之子，让我们自己不单是跟你和好，也帮助我们去帮助家人来跟你和好。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